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3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受对付之妻”。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而整本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你真的相信《创世纪》第31章就是我们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所要看的是神的呼出吗？我年轻的时候认为以弗所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一定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呢，我没有那么欣赏创世纪第31章好像欣赏以弗所书一样。你相信这一章的记载是生命的话吗？在这一章里面没有提到生命，反而提到了偷了家里面的神像和外交的一些辞令，难道这些是生命的话吗？如果我们要看见创世纪31章如何是生命的话，我们就需要将这一章与全本圣经摆在一起来思想。在创世纪第28章，雅各在往拉班家的路上做了一个梦，那个梦的意思乃是启示神如何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家，还有神的心意如何要把他所呼召的人做成石头，做成为着他建造的材料。在创世纪28章所启示的雅各是建造神家的合适的材料吗？当然不是。当他看见那个梦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君子，他是一个狡诈的人。你能够相信好像雅各那么狡诈的人能够为着神的家在地上的建造成为宝贵的材料吗？如果你回答能，那是因为你知道你和雅各一样，我们都是雅各。但是狡诈的雅各的确是被定义要成为建造神家的材料。31章的启示借着神的对付，这样一个狡诈的人能够成为为着神居所的材料。这一章第31章乃是继续记载神对付他所拣选的人。因着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对付雅各，所以这一章一定是生命的话。雅各和拉班同住了20年，在创世纪31章第7节，雅各说拉班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十这个数字表征某种对付的完成，好像雅各说拉班不是九次改了我的工价，乃是十次，他是已经完全对付了我。二十是双倍完成的数字，是由二乘十组成的。神把雅各放在拉班的手下20年，叫他彻底的受到对付。但是那20年过后，我们在创世纪31章看到雅各还不是一个完全被变化的人。看到这一点，可能我们会失望，说如果20年还不能完成变化的过程，那么需要多少年呢？可能在变化还没有完成以前主就要回来了。但是你如果将这一章的雅各和前几章的雅各比较一下，你就会看见他的确经历了相当的变化。和拉班相处了20年以后，在雅各身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20年的开头，雅各真是一个抓夺者，但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末了，他至少有了一些的变化。我们读创世纪31章就看见那个狡诈的雅各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改变。虽然他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一章他还是相当的天然。可能你还不知道这一章怎么启示雅各的天然。你看雅各他怕拉班，他可能领悟自己没有办法击败拉班，雅各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这个是他从拉班那里逃跑偷偷离开他的原因。如果他是有勇气有把握能够击败拉班，他绝对不会逃跑，反而他会说，拉班你太虐待我了，现在呢我要离开你，再见。但是呢雅各不敢这样做，反而他是偷偷的离开。拉班追赶离开的雅各，在他追上雅各的前一个晚上，神呢却在梦里面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呢他是比雅各更狡诈，但是这一次呢神逼着他要诚实。拉班甚至把神对他所说的话都告诉了雅各，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作业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哎，如果我是拉班的话，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雅各。但是呢，拉班真是愚蠢，他竟然把这件事说出来了。于是雅各在骑着拉班搜查他的所有物之后，他就说了，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作业责备你。好像雅各在这里说，拉班你手中有能力，但是我有神与我同在，你的能力不能击败我的神。因着拉班告诉了雅各的话，雅各呢就对他变得很刚强了。你看，这个是雅各天然人的反应。如果雅各真的是属灵，当拉班给他讲他的梦的时候，他只会说，赞美主，主啊感谢你。雅各可以说，拉班你既然我父亲的神已经对你说了话，那我就不再需要说什么话了，感谢赞美主。但是呢，就是他说了那么多，他仍然会露出天然人的尾巴。假如不是天然人的尾巴留着，他就不会说别的，他只会说赞美主，拉班救父，然后他会转向主说，主啊我赞美你，我何等感谢你，我是在你的手中。雅各呢，他听见神如何对拉班说话，嘱咐拉班不可对他做什么，他一听他就放胆无惧，当面斥责拉班，指出拉班是如何手缩了他的家具，如何逼他赔偿被偷去的牛羊，并且十次的改他的工价。好像啊，雅各在那里说，看看你做的，我服侍了你20年，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现在你手遍了我一切东西也没有手到什么，而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啊，好像很坦率，但是呢这个是天然人的坦率。这里启示雅各他不是坏人，他也不是狡诈的人，他是一个天然的人。这个指明啊，雅各还没有完全被变化。在创世纪32章以前，并没有记载雅各曾经祷告过。在创世纪32章3到4节，雅各打发人去见以扫，吩咐他们称以扫为他的主。那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呀。而雅各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惧怕，然后呢就为着这件事祷告主。雅各他害怕以扫计划要杀他和他的全家，所以他就被逼祷告起来了。照着创世纪的记载，这是雅各头一次的祷告。在这个以前，雅各从来没有祷告过，因为他总是有自己的办法。当他从拉班那里逃跑的时候，他是用了巧妙的方法，极力的说服他的妻子们，劝他们与他站在一起，反对他们的父亲。雅各啊，他不像以扫，他不是一个好战士， 但是呢，他的确很会讲话。创世纪三十一章的记载，暴露了我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一幅我们所视的准确图画。所以这个一定是生命的话。这一章虽然没有提到生命这个词，但是在这里可以看见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约翰福音就是生命的福音，在约翰十章十节里面，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更丰盛的生命的路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一章，而不是在约翰第十章。创世纪第三十一章是我们这个人的启示。在我尽职的这些年间，我见过许多关于夫妻关系的事例，也常常被请到他们中间做调解人。每一位姊妹都要我为他们的夫妇调解，他们都盼望我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姊妹的丈夫会变成天使了。我们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是持守这种的观念。有一些姊妹可能对自己说，我的丈夫啊，真可怜，如果长老领头的姊妹为他祷告，主一定会将他变成天使。我的丈夫假如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长老，至少也能够做执事吧。虽然主一定会答应这个祷告，但是呢，主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方法。主的方法不是玩魔术，你不要盼望一天以内你的丈夫会变成天使，然后呢，你就能够在下一次的教会聚会里面做见证。你们在座很多人已经在教会生活里面几年了，可能你一直为自己祷告，求主变化你。那你变化了没有啊？你必须要承认，你多少还有几分的天然。在聚会里面，我们好像都被变化了，但是你和妻子在饭桌上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很多人都承认，我们和创世纪第三十一章的雅各完全一样。我赞美主，在那么多年以来，在很多圣徒的身上有重大的改变。但是我要问，今天你在哪里？是在创世纪四十八章呢，还是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你必须要承认，你最多是在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甚至在几年以内就得着生命的成熟，生命的变化。这是一生之久的事，它不会像蘑菇一样生长的。你假如去研读雅各的传记，就会看见，甚至他在母腹当中，神就开始对付他了。雅各天然的生命知道，有两个人在母腹中，虽然他尽力要先生出来，但是神却让他的哥哥先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章又一章，我们看见雅各的奋斗。但是到了创世纪末了，雅各的奋斗过去了。当他敬拜神的时候，那抓夺的手扶着杖头，就是他在地上客旅生活的记号。在创世纪的末了，雅各彻底的被变化了。只有在他一生的末了，他的变化才完成。变化是需要我们一生之久，你千万不要盼望在几年之间就会变化完成。我相信每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有事情为着我们的变化效力。虽然如此，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一卷的五十章中，关于雅各的记载占了一半以上，这是对变化的生命漫长的记载。主耶稣今天他能够一刹那就拯救我们，我们能够立刻献上，甚至能够很快进入教会生活。但是啊，要被变化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多次的上上下下，有的时候一天之内会有三次的起落，这 是我们天然的所事，我们天然的生命。在神的拣选和变化的事上，雅各是圣经里面的原型。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历代以来看见这一点的基督徒不多，他们以为论到雅各历史的各章不过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很少基督徒把这几章看作变化的生命模型的记载。好，下面我们来看雅各经历的改变。在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的经历突然改变了，他的表兄弟嫉妒他，他舅父的气势向他不如从前了。这种改变是为着雅各的益处。在这一章，雅各是在变化的过程里面，神主宰的预备每一件事来叫我们变化，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在创世纪三十一章，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每一件事都是预先计划好的。按照神的主宰，拉班有很多儿子。以往啊，我想拉班假如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那对雅各就会比较好了。但是呢，拉班有好几个儿子。在雅各和拉班同住的二十年当中，拉班和他的儿子们把雅各当作是他们的利益。拉班承认雅各和他同住乃是他的祝福，但是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一节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且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这里的荣耀是指财富，这个是事实。照着关于雅各的记载，神在梦中启示神怎么样把拉班的羊拿来赐给雅各。在那些年间，拉班的儿子们看见他们父亲的羊群减少，雅各的却不断增多，那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嫉妒雅各，没有办法再容忍了。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同时呢，雅各见拉班的气息向他不如从前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拉班向雅各可能是笑脸相迎，因为雅各使他得利。但是呢，拉班察觉雅各不再使他得利以后，他向雅各的气势就改变了。任何人如果看见你叫他的利益减少，他都会向你变脸。你不要相信别人真的对你好，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着自己活。雅各和拉班同住了十四年以后，告诉拉班他要离开，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无心要走，这不过是他的策略，要从拉班得到一些东西。拉班他看得很清楚，神的祝福与雅各同在，他不要雅各离开，所以他们就商议谈妥了一些条件，而根据这些条件，雅各要和拉班再住一段时间。那又过了几年，拉班他察觉所有的扩增都在雅各那里，所以他向雅各的气势就改变了。这个也是神预先计划好的，因为这是雅各回去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他的表兄弟表明态度，也安排了拉班改变向他的气势。雅各对于他的去留一定是深为忧愁。在这个时候，神来干预，神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而如果雅各已经是完全被变化的人，他就会立刻赞美主，并且告诉主他信靠主清楚的引导。但是呢，雅各没有祷告，他把他的两个妻子叫到羊群那里， 不敢在舅父面前和他们说话。他对他们说了境遇的改变以后，他们就同意一起离开父亲。在雅各的境遇和环境里面，这一些的改变都是神所预先安排的。下面一点，雅各逃离拉班。雅各环境里面一切的改变指明他应该回家了，而雅各的确回去了，但是不是堂堂正正的回去。你想，雅各是正正当当的离开拉班吗？不，他是偷偷逃跑的。如果他不是这样逃跑，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拉班可能会运用他的权势扣留他的两个女儿、他们的侍女和所有的孩子。他可能也会告诉雅各说，雅各，你若要走你就走吧，但是必须要将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留在我这里。雅各因为他害怕这件事，所以他就偷偷的逃跑了。虽然雅各离开的这个做法是不对，但是呢，神许可这件事发生，因为他还没有成熟，他有弱点。雅各呢，为什么他不信靠神呢？神既是全能的，没有不能的，雅各就应该信靠神来保护他的妻子和孩子。信靠神说来容易，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啊。信靠神不是一个道理，你假如是雅各，你敢不敢到拉班那里去说，拉班舅父，我要离开了。你要是这样做不容易，因为这需要生命的成熟和信心的度量，而要有所需要信心的度量，我们就必须要在生命里长大。但是雅各他没有这个。我在这里不是定罪雅各，反而我是完全同情他。我们也曾经多次被摆在一些的情形里面，除了逃跑，除了偷溜，就没有别的拣选了。责备雅各不光明正大离开班邑，这个是很容易，离开拉班这个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假如查验自己，就会看见我们也曾经多次做了事情而不让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知道。这一章告诉我们，雅各他偷了拉班的心，这是31章第20节直译。雅各在里面偷了拉班的心，而拉结在外面偷了家中的神像。即便在那敬畏人敬畏神的人当中，仍然会有偶像，这些不是庙里面的偶像，这些是家里面的偶像，是他们在家里所拜的。他们把这些偶像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拉结偷去了，拉班就搜查。你不要以为雅各是神所呼召的圣徒，他就有正直的家了。不，表面上我们有些人有很正常的家庭，但是神知道我们仍然有一些家中的偶像。圣经如果不提这些偶像，也没有人会相信拉班或者雅各家里面有偶像。但是虽然雅各有弱点，偷了拉班的心，但是这件事也是神所许可的。我们都会犯错，但是神永远不会错。当然雅各的逃跑不是堂堂正正的，但是呢，连这件事也在神的许可底下。你不要懊悔你的错误，因为连你的错误也是为着你的变化效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诚实、绝对高尚、忠信或者正直的，只有主耶稣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我们天然的软弱。雅各他逃离拉班，因为他信心软弱，牺牲的能力也软弱。可能雅各应该说， 无论我会失去什么，就是会失去我的生命，我也必须对神诚实。但是这样说很容易，你去行一行去看，时候到了你也会逃跑，并且会偷了别人的心。我们一切的错误甚至我们的过失都是在神的主宰底下，他们被神用来变化我们。我再说，我不是鼓励你们犯罪，我希望你们不犯任何的错误。40年以前我嘱咐人不要犯罪，但是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因为我领悟这样的做是愚蠢的。无论我怎么样有力的劝勉你不要去犯罪，你们仍然会继续犯错。没有一个人愿意犯错。我能够做见证，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祷告主保守我不犯错。你看，虽然我是那么恨恶犯错，有的时候也会无意犯错，但是呢，我仍然是犯了一些大错。那么我嘱咐别人不要犯错有什么用处呢？假如我是伦理的教师，我会吩咐你们不要犯错，但是我不是伦理教师，我是帮助你变化的人。为着变化我们，神会使用我们的错误。我能够做见证，我假如没有犯过某些的错误，我就不会被变化成为今天的我。在我生命里面最大量的变化乃是来自我的错误。没有一件事比错误更困扰我了。什么时候我以为不错，主就容许我犯错。没有一件事好像我们的错误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变化。这个不是说我们应该作恶以行善，不，你假如故意犯错，那些错误不会帮助你变化，那些错误会使你下沉并且定罪你。然而当我们尽力避免错误，祷告主说，主啊，保守我在你的面光中，永远不要让我犯错，主啊，我在你面前恐惧战惊。虽然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仍然会再犯错，主会主宰的用它叫我们变化。下面一点，拉班追上雅各。我们已经看过拉班他追赶雅各并且追上了，拉班的确有能力害雅各，但是呢，神在梦中警告他不可对雅各说什么。虽然拉班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做了全人类都做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抱怨。他抱怨雅各逃跑，借着这个路来表达他的怒气。什么是抱怨呢？抱怨就是发泄怒气最好的方法。其次，拉班控告雅各偷了他的神像，然后因着没有守到神像，雅各就反过来欺责拉班的苦待。这个以后拉班被征服了，因着他很狡诈，所以他就改变了态度，与雅各订立合约。那这个呢，是人类外交的一个好例子。这一章启示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可信的。在约翰27章，雅各的母亲利百加以为拉班会保护并且帮助他的爱子雅各，所以就打发雅各到他的哥哥那里去。但是想一想拉班对雅各所做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信靠的，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亲戚也不是可信靠的。所以请你绝对不要信靠任何人。如果我们领悟我们是神所呼召的人，那现今呢，我们在经历他变化的过程，那 我们就必须要领悟，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手，不是什么人可以信靠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信靠任何人，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神的主宰底下，叫我们得益处。可能你以为你是一个忠信可靠的舅父，但是这样的舅父对你的变化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去将这一章一读再读，就能够看见我们不应该信靠任何人，也不应该责怪任何人。无论我们的舅父诚实不诚实，我们仍然必须要说赞美主，神是主宰的，我不是在我的舅父的手中，乃是在神主宰的手中。为着我的变化，甚至我那不可信靠的舅父也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一点，并且知道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没有一样是可信的。你不要信靠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主宰所用来变化我们的工具。为着你的变化，你假如需要一个诚实的人，神会给你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呢，我们多半需要一个拉班，以及好像拉班儿子那么样的表兄弟。所以请不要抱怨，反而过来要为每一个人感谢神，对主说，主啊，我为着所有的表兄弟感谢你，你也是我的舅父，甚至为着我的软弱感谢你。赞美主，即便是我们的软弱，也是神用来变化我们的凭藉。最后一段，在本章所描绘的一幕里面，那个关键的人物是那看不见的神和他看不见的手。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章不仅仅是人生的故事，更是启示那变化人的神同他变化人的手。我们都必须要看见这一章里面所启示的神，其中这个关键的角色不是拉班，也不是雅各，这个关键的人物乃是那隐藏的神。神为着我们的变化主宰的预备我们的环境，在这一章里面神是隐藏的，但是他是警觉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进来干预向雅各和在拉班说话的准确时间。神做他所要做的，所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那一位主宰人变化人的神。假如我们看见这幅图画，我们就会安息于他，相信无论我们是什么，无论我们在哪里，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一切都在那变化人的神主宰的手下。